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是新的一周，新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这个清晨，腊八已过，年关将近的清晨呢，收听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万峰老师早上好。
好，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每位的弟兄姐妹在收听的朋友啊，因为太久没做直播呢，过了一个礼拜了。
哦，一日不见，
太高兴。
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大家已经
隔了21个秋了 啊！
是吗？有这么久吗？
对对对对对。
难怪呢，万峰老师呢讲话呢磕磕巴巴了啊，太过兴奋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上课就是呢认识教会。那认识教会呢，总共呢13讲，今天是要进入第7讲，也就是说呢，我们前头呢上了6课呢，关于教会方面的真理。
嗯，你都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去重听。
是的，
还有上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网站呢，都可以重听这个部分，就可以听到成长老。程蒙恩长老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认识教会的故事。
对，上一周呢，我就呢拼命的考我们的刘芳老师啊，到底有没有专心听？我今天要不要考万峰老师呢？
我不怕的，
万峰老师不怕答错
啊，答错也是常态。
那的确啊，可以答错，也可以答对啊，答错了反而会让我们印象加深。无论如何呢，今天我们继续的来上课啊，认识教会第7课。
哎，这个年头呢很不容易。例如说呢，教会的牧者呢，
从来
不去参与那个圣经问答比赛。
哦，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他答错就很尴尬了嘛。
也不会，有的时候是因为呢，他参加任何一个队伍呢，其他队伍对其他队伍
不一定的，很挑剔的那些题目很难的
啊，通常都是传道人出的，所以你不要担心。那这个我要问问万峰老师啊，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嗯，还好，很忙咯。
有没有在家里头休息一下呢？
没有。
没有啊，那你今天呢？如果早一点回家会干啥呢？
开会，今天中午有一个会，下午有一个会，晚上还有一个会。
还好，我知道你很忙了，行了啊。
嗯，
那还好呢。万峰老师今天不是早点回家呢，好像葛优躺一样啊，躺在那儿呢。
是怎样？葛优躺是怎样躺？
你不知道葛优躺啊？内地很有名的葛优躺。
我都在开会，我啥都没做。
你平常呢？如果早点回家，就知道您常常是这样。你在办公室也常常这样，就是呢。斜斜的瘫在那儿，坐没坐相啊，睡没睡相
啊？对呀，很尴尬，因为那个我们的办公室的那个座椅那个靠背不够高。如果够高，我就能够
您就在那里
躺了，
你就在那里睡着了是吗？
对对对，我在家里头那个椅子就够高，就
我们办公室呢已经有几张椅子呢给万峰老师呢给坐坏了，因为呢就是椅背不够高，
还有我太重，
他呢就太重了，还有呢他习惯了就瘫在那儿，然后就打呼噜睡着了，结果就把椅子呢给坐坏了，有几张凳子都给他坐坏了，
3张
啊，你自己还记得？可是破了我们电台记录了，从来没人坐坏过3张椅子。那告诉大家，葛优躺呢是很舒服，但千万呢不要再葛优躺啦。为啥呢？因为葛优躺呢，就是您斜瘫在那里呢，或半瘫在那里啊，是会影响到呢我们的腰椎。特别是腰椎间盘，
对，起码要一个枕头在后面哦。
就算有枕头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骨头啊，那个腰的这个腰椎的原有的弧度呢，就被改变了。 所以呢，让你这个腰间椎盘呢受到的这个重力呢就不断的增大，以至于呢你可能呢在年轻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病叫腰间椎盘突出，那是很疼的。
所以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要长寿呢，我们人生都得很自律
啊，
就是坐也自律，吃也自律，睡
也自
律，上班也自律，啥都自律。
你没有好好看传道书吗？有时，这是一个传道书呢很重要的词汇。
死有时，
当然我们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包括呢早上的时间有时是什么呢？
灵修有时。
对了，
每日天凉，每日天凉。
努力进门，你们要努力进宅门，因为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路加福音13:24。想要进去的地方，却被关在门外，不能进入，这是非常难堪、痛苦、羞耻的事情。别人都进去了，自己却不能进去，哭泣、恳求都不行，那种悲哀失望真是可怜啊。世上的门，无论里面是多么的快乐、荣华、美好，那进不去，关系还不算太大。但如果将来不能够进入天门、神国的门，那么关系就太大了。世界上从来没有两种情况的差别像在天国门内门外分别那样的大，他们代表的祸福、荣辱、得失不但是两个极端，而且时间又将是永远的，所以被关在门外的人真是要哀哭切齿。不过那时的哀哭、祈求、懊悔、自恨全都没有用，因为机会不会再来啊。所以主警告我们说，现在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就是那引到永生的门。为什么要努力才能够进天国呢？因为他的门是窄的，有钱的、骄傲的人、喜爱世俗宴乐的人、撇不下这样或者那样的人都不能进入，只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也都不能进入天国，唯独遵行神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只是听到却不行，甚至传过道也不行，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都是不行的，自以为义的人也不行，只有谦卑地来到主面前，从他十字架的门来进入的才行。
转角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你正在收听的是现场直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那今天有我万峰，也有文慧老师。
好，请大家呢一边听呢一边为你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祷告。为啥为你自己祷告呢？就像刚才呢我们一起听李崇老师的灵修，我们要求神的将他的话语呢浇灌进我们的心里，为自己呢有一个会听的耳朵，能够吸收的心田来祷告。为我们祷告是一切呢讯号顺利。还有万峰老师不要太刺激文慧。
对，所以小薇已经说了啊，刺激的万峰老师你好，很敏锐的文慧老师你好。
好，大家好。那万峰老师啊，博士已经完成了，有没有下一步计划呢？我知道好像你想做就是关于圣诗方面的收集。
对，我今天中午开一个会，就是专门谈一个圣诗本啊，想新办一本粤语的圣诗本。
我觉得呢有梦的年轻人呢是最有朝气的。我们的万峰老师最近在我的眼中看得很顺眼。
不用担心文慧老师，老年人也要看这异梦吗？
是吗？
少年人看异象吗？
说到这个老年人呢，最近呢就看到好像日本啊，因为他们是老龄化的国家嘛，所以他们的退休啊好像开始呢要往后再挪一点，本来是65，现在呢准备到75。
哎，我刚刚上个礼拜呢开一个会，就是呢说教会里头呢侍奉的人员也要退休。
对呀、
然后他们退休呢就说本来是70的，然后就后推往75、然后我们年轻的投票就很反对，就是说不能，因为你再往后推呢我们年轻的还没有位置往上爬。
我觉得呢要做比例制，譬如说呢执事会如果有10个人，那么大概呢1/3呢是中老年人或者是老年人长辈。
70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到75。
哦，其实70呢在香港来说呢已经算是很先进了。为什么？因为一般教会还是65啊，我们电台也是65啊。
对啊，但是在教会的侍奉呢他们期望例如啊，如果我65岁退休以后呢还能够再侍奉10年多好啊那样。
其实侍奉呢永远没有退休、
对了，
可以呢有顾问之职。
但是有一些复杂的岗位呢可能就需要有一些全职啊，多一点时间，就不像我们就部分时间去做一点事那样。
对对对，明白明白、其实呢我觉得给年轻人多一点机会，但年轻人也要争气啊。
你要完全放弃，年轻人他就会接的了，不用担心，我们都在等着呢。
我不知如何回应。那不过呢年轻人呢的确很可爱啊。那文慧呢就觉得呢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真的是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可能有的时候呢长辈不放心是因为呢不是年轻人不成熟，不成熟是当然了，因为年纪就是那么一点嘛。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代沟问题哈，每一代相处的问题，每一代呢处事的方法呢都不同。
所以呢，我那天呢就跟唐华老师说，唐华老师要退休了嘛，我就说，唐华老师，你都是三十来岁就当主任了嘛，那所以呢不用担心，如果你有机会让我们来呢，我们还是有能力的，应该可以的。
唐华老师呢从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参与福音广播了，
对，
所以他三十来岁，他累积了十几年，至少十五年以上，而且他是到了菲律宾电台，到了我们韩国电台去做过现场的实习。
对，所以我们也得好好锻炼自己，
对，
预备接棒，
对，所以呢不是不给年轻人
薪火相传啊。
对，那说到年轻人呢，其实中国现在呢也迈入了老龄化啊。2018年呢，就是刚过去的那一年呢，是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那2016年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呢 ,2017 年这个出生率啊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多生出了343万人，反而减少了63万人。哇，也就是说呢，你可以想想看哈 ,2018 年这个出生率不但是减少了，而且是负增长，这是很可怕的。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地球多一点人还是少一点人呢？
那我觉得呢要平均化，不能说地球，因为地球你看到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
沙漠
啊，沙漠啦，还有一些比较战乱的国家啦，贫穷的地区啦，所以我觉得要平均化。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老龄化呢，那就会出现很多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如果这个国家还没有做好一些就是老龄化之后的配套，那么对于一个国家人口负增长，你要知道那个承受的社会代价就很高。
对，
那在我国呢，哪一个地方这个出生率最低呢？大家可以想想，是
发达城市。
因为可能大家忙着赚钱是吗？
可能因为发达城市，我们发现的越高学历的人生的孩子越少。
那在我国呢，东北地区呢，出生率呢下降的最快。
冷啊，
不是冷的缘故啊，而是东北呢经济萧条，或者是说呢很多人都不待在东北了，他们往外移，所以可能东北的老龄化呢就会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不知道在您家乡那边这个出生率怎么样，您到街上看一看年轻人特别是儿童多吗？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常见的育儿错误。
你的孩子为啥总是那么没自信呢？
也许是因为你给他太多的建议，太少的鼓励了。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那咱们中国呢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呢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因为人口最多嘛，老龄人口呢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那所以呢对应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呢我们也是最重的。
对，我们要算一下呢多少个年轻人照顾一个老人，因为那个生产值有些时候呢我们也要足够去承托。
那很多的评论就说呢，这个二胎或者说二孩政策呢开放的有点晚哈。为什么？因为呢你要想想已经是一胎化多久了，那么这个一个孩子他要养好像算算至少要四个，到两个人要养六位哈，六位以上的老年人，你想想要他再多生一个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个二胎政策呢推行之后呢，这个效果还是不理想。看看网友的反应吧，这个养孩压力太大了，自觉养不起，让生也不生。那也有说了，
哎，真的压力好大。
对呀，养娃要陪孩子一起成长，可是陪伴和赚钱不可兼得，如何是好？ 哎，这是不是万峰老师的？
也不是，我不是为了赚钱。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好麻烦，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孩子更麻烦。
万峰老师还管不好自己，所以呢，他不想管人。
对啊，对对对对对。
还有呢，网友这样说了：现在面临生育的都是当初的独生子女，就是刚才文慧说了。那么这个要养双方四个老人都费劲儿，还生孩子。对，还有。现在的90后自己心理上都还是个孩子呢，再生一个怎么养啊？啊，还不是个谁，还不是个宝宝啊。
昨天呢，我老婆跟我说，她说哎呀，万峰啊，我做了一个梦，就是我生了一个女儿，真的好开心啊，那样我就滴了三滴汗了。
你怎么回应啊？
我说你继续努力吧。
哎呀，互相努力嘛。那万峰老师啊，那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啊？
我没有这个梦想，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会接纳。
嗯，很好很好。可是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夫妻之间要很坦诚的沟通哈，
就接纳咯，你都没得选了，对不对？
是的是的，很好。我们的万峰老师从最开始呢有一点排斥，到现在的接纳，的确是一个进步啊。不过呢，真的要为我们的年轻人来祷告。我觉得现在社会的压力挺大的，特别是养小孩啊，这个小孩教养问题呢是很大很大的一个
担子。对啊，送他来这个世界可能是让他去受苦啊。
这个有点负面。
学习是受苦，工作你看现在不苦吗？
所以呢，父母呢就有个责任，怎么样让孩子呢开心快乐的学习呢，开心快乐的成长呢？我想这个是父母呢可能要学的，难怪那么多人不想当父母了，这个父母的压力责任多大。
可以听我们电台的欢乐卡恰碰
啊，还有为我们电台祷告。我们即将呢会在三月底呢会有一套呢关于儿童主日学方面的课程。
对，让他们快乐的在神里头成长。
对，我们为此祷告。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我们一起祷告。赐下白发作为我们冠冕的上帝，我们感谢你。
是，
感谢你赐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有不同年龄的人，让我们能够带着不同的阅历，我们不同的背景去看这个世界，去贡献这个社会。请你帮助我们年轻的能不断在长辈身上学习，我们比别人年长的时候也不断从晚辈身上学习，
是
使我们不同的世代能够互相理解，互相沟通，
是的，
互相交替。我们纪念每一个在收听这个节目的长者，也纪念每一位没有办法收听节目的长者，请你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持续与他们同行，
是
照顾他们心灵还有肉体上的需要。请你借着他们让我们了解，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衰老，面对生病，
是
面对死亡。在我们自己也要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请你使我们怀着信心，怀着盼望去坦然面对。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当孝敬父母也是我们圣经的教导。
是的，
请你使我们视每一位在身边的长者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以爱父母的心去爱他们，
是
使他们在老年面对自我怀疑，面对身体或者智力不像以往，面对死亡失去信心的时候，还是有人愿意支持他们，
是
关爱他们，
是
聆听他们的需要。
是的，
主啊，我们盼望你的国度的来临，我们盼望在圣山上，在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人，我们也盼望你使老年人继续做异梦，怀着对信仰的使命改变还有更新这个世界。
是，
愿老年人跟孩童，少年跟少女都赞美耶和华的名，直到永永远远。阿利路亚，阿们，
阿们。
哎呀，
哇，
好棒啊，小宝贝。小宝贝今年几岁？
5岁。
哇，5岁，好可爱，很可爱呀、啊！
跟奶奶一起备案。
不要叫人少看语言书，总要在言语、行文、爱心、信心、听觉上都做信徒得榜样。
哇，好棒哦！ 小纪呢背了圣经之后呢，哎，我们的第五空间呢、啊
嗯、
就已经呢有那些叔叔阿姨在回应了，
全都在称赞哈、哎、小宝贝很厉害很可爱。
对、
哦、
那小纪啊你听好哦，有一位叔叔啊劝慰子啊，他就说了，哎，朱姊妹的小孙女在四季群里头唱赞美诗歌太棒了，给小宝贝120个赞，
热烈的鼓掌，棒棒棒，大声的喊出棒棒棒。
什么环境唱什么歌，什么环境你都要喜乐，你都要喜乐，魔鬼往后舍。
哇，好棒哦！
是，
对，我听到呢，您唱的诗歌里头有圣经的金句啊，小纪啊，你好棒，好棒，好棒啊！我要给你300分。
点点你的头，棒棒棒，竖起大拇指，棒棒棒。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万峰记得呢，有几个的新人的故事呢、
嗯、
是跟我们今天程长老分享的之前分享的有关的、
哎、
就是呢，教会通常什么时候叫人做新人呢？第一就是洗礼的时候、
嗯、
可能那个时候低层次一点叫新葡萄、
嗯、
后来呢结婚了的话呢、嗯、你就叫新人了、
嗯
啊、这个夫妻是新人。然后呢最后呢我就看见圣经的以弗所书经常跟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新妇啊还有新郎啊，就是新人的关系、嗯、三个新人、嗯
是，那我知道万峰老师讲那么多呢，就是呢，因为他之前听了课啊，教会呢是基督的新人，
嗯，
还有对新妇，那其实是更新的人，因为教会是一个被基督更新的群体，
嗯，是女的。
不是，万峰老师千万不要再把我引到其他地方啦。对，还有呢。陈长老也讲过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的国、
嗯、
是神的殿，神的家。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陈长老会讲教会哪一方面的真理呢？
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神为何要设立教会？基督徒为何要有教会生活？
程蒙恩长老主讲，认识教会。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教会是神在永世里的旨意。神在永世里的旨意，请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至第十一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请我们特别留意最后一句，这是照着神在万事以前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神在万事以前，在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定了一个旨意。神所定的这个旨意是什么呢？他要借着基督来得着教会，借着基督的救赎得着神的众儿女聚集起来成为教会，然后要借着教会来使天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百般原文是万般，那么天上的执政掌权的这些指什么？指魔鬼撒旦。我们不是以书写句的征战，乃是以天上执政掌权的管辖着一万世界的，就是撒旦和随从他背叛的三分之一天使，这些执政掌权这些属撒旦和他的这一个黑暗权势的这些事物。那么神要借着教会使撒旦和属他的人知道神万般的智慧。神在这里显明他这个万般的智慧到底表现在什么呢？我们知道撒旦原来是 这个被造的天使长，后来他骄傲而与神同等，他背叛神，带同三分一的天使和他一同背叛，就给神定罪，所以他叫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叫魔鬼，就是况告的意思，就是毁谤者的意思，魔鬼撒旦，神所定罪的。那么神审判魔鬼撒旦，将来他要下地狱的火湖，这已经是定案了，但还没有执行。就像一个人被判死刑缓期两年，在还没有执行的这个过程里面，神是公义的神，他要撒旦下地狱都无话可言，连下地狱都要赞美神。所以神呢，他是拣选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虽然堕落了，他借耶稣基督的救赎叫人活出神的样式，然后神所得到不是一个人，是全地所有蒙召得救的人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然后神要借着教会与神和好，顺服神，听从神，神人合一。到那天，这个魔鬼要蒙羞，因为他背叛嘛，他骄傲嘛。当蒙救赎的神的众儿女完全顺服神，归向神，那个时候撒旦要给丢在地狱的火湖里，也就是基督回来的时候，当得胜者被提在空中与主相见的时候，撒旦给丢在地上，当基督回来的时候，撒旦要给丢在无底坑里，到一千年之后，撒旦要给丢在地狱的火湖里。因为到了最末了，所有的信徒都已经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完全了，作王了，那个时候撒旦的命运就是地狱的火湖。所以神是要借着教会，给建立起来的教会成为神的杰作，到那日叫撒旦无言可答，口服心服啊，输得口服心服啊。他虽然千方百计要去败坏人类抵挡神，但基督的救赎叫所有蒙救赎的神的儿女都信神归向神啊。所以在这里就说，神在万事以前就有这个计划，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万般的智慧。当基督救赎成功的时候，撒旦才明白啊，原来神要救赎所有蒙救赎的人，来与神和睦，与神和好，然后来亲近神，最后就是审判撒旦了，撒旦就了结了，神人合一，撒旦就了结了。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就是神万般智慧的彰显，就是神的杰作。这个杰作就像第二章所说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原是他的杰作，是神的杰作，教会是神的杰作。神在万事里之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叫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信徒就是神的杰作，教会是神的杰作，他要成为基督的身体，他要成为新人。然后他说这个杰作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借着基督的救赎，借着在基督里一切的工作做成了，目的叫我们行善，就神所预备叫我们行。行善，这个善，神是善的，唯有神是善的，行善就是活出神的美德，把神的美德，把神的属性活出来，活出神的公义，活出神的慈爱，活出神的怜悯，活出神的恩慈，活出主的温柔谦卑忍耐，都是活出神的美德。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若是我们都活出神的美德，从我们身上把主活出来，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因为更亲近主，我们就更流露出主的美德出来，那么撒旦就蒙羞。我们越是活出主的样式，活出神的美德，撒旦就越蒙羞。蒙救赎的儿女，教会成为神的彰显，成为神的杰作。神在万事里之前呢，已经定了这个旨意。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说，又要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请我们留意，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有一个奥秘，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认真说是教会。奥秘本身是隐藏的，但是能够认识它是借着教会，基督乃是借着教会把它的丰富彰显出来。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来活出基督的美德，把基督的丰富彰显出来。所以呢，他是借着教会把基督的一个奥秘彰显出来，把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创造万物之神他创造万物的目的是为什么？为了造人。造人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人蒙救赎成为他的彰显，是为得到教会，教会就成为他的彰显。所以保罗说他一生传扬的是要使众人都明白。保罗不仅是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同时他要使所有外邦的信徒都明白神在永世之前的这个旨意是要得着教会，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万般的智慧，叫仇敌撒旦蒙羞。今天你认识神在万事之前的这个旨意吗？保罗说他要使众人都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过一生啊！我做基督徒，主给我平安，给我喜乐，我需要什么向主求，不错，有这方面的讲究。但是我们同时要明白神的旨意，神要得着什么，神预定什么，神在万事之前定了什么旨意，他要借着基督得到教会。所以今天我们爱主也爱教会，投身在教会里，让教会给建造起来，让神的教会是给建造起来啊！神要得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当我们明白神在万事里之前的这个旨意的时候，我们在时间里就与神配合。我们每逢为教会祷告，为众圣徒代祷的时候，天天为众圣徒代祷，为教会复兴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以神这个旨意来配合。然后啊，教会就是神万般智慧的彰显，其结果就是这节圣经所说的，他说了，这神在万事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使神得着荣耀。正如保罗说，但愿他在教会中便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世世代代，阿们。当保罗看见神这个永远旨意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是有哪些反应呢？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他就常常不住地为教会祷告，盼望教会给建立起来是荣耀神的名，叫神在万事里所定的旨意是得着成就，得着荣耀。他用祷告来配合，求他按他丰盛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哦！所以他呼吁神借着他的圣灵叫众圣徒里面的人心灵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能够活出神的美德，把神彰显出来。这样呢，神的旨意成就，基督回来，教会能够满足主的心意，神在教会中得荣耀。
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永恒话语赐下无限生命，用恩典的馨香气息祝福这地，让我们全心跟随你的爱。哦，主，感谢你创造这土地，以慈爱浇灌，以喜乐数的白昼黑夜。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 .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提到教会是在哪卷书呢？
是在那个
初代教会是在哪里聚会的？
这个有讲吗？
教会是什么的根基？
哎，这个我知道，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唯一一个。
预知答案，请听线上今天。承蒙恩长老主讲，认识教会。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第九篇13-20节。
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你是从死门把我提升起来的。求你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让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要在西安的城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被自己暗设的网罗缠住了。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贫穷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耶和华，求你兴起，不容世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耶和华，求你使他们恐惧，愿外邦人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解释。诗篇第九篇从13节开始，突然从感恩转成在苦难中哭求帮助。想想我们的人生何尝不也是如此呢？昨日还在感恩颂赞，今天就叫苦连天。 然而无论怎么艰难，让我们相信上帝他都会看管。大卫在患难当中也是如此，抓住了一项使他不往下沉的事实。人类核心的罪是忘了上帝自己才是上帝，而不是我们。公义则是那些忘记上帝的人将被遗忘，记得上帝的人则永远会被纪念。基督徒很有福，因为我们认识并跟随耶稣基督，而且我们比大卫更加确信上帝会永远在我们身边。十三节中提到的死门和十四节中锡安城的门形成对比。救恩不仅是将人从死门提拔，也包括靠神直达锡安之门。十八节中提到的穷乏人、困苦人，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贫困人，也指邪恶、矛盾制度与权力的牺牲者。从属灵角度看，是指圣徒，永远不与世界为伍的公义之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在高山之巅，你与我们一起高歌，在死荫的幽谷，有你不离不弃的陪伴。你从绝境死地将我们救拔，你也引领我们进入平安之城。我们因你的怜悯而欢乐，因你的救恩而歌唱。那抵挡拒绝你的人已经陷入自己所挖的坑中，他们的脚也被自己所设的网罗缠住，他们自食其果，自害己命，只因他们不认你是他们的创造主。他们的骄傲狂妄迷蒙了他们的双眼，以至于他们不抵挡你，他们的结局必然归到阴间。主，相比于他们，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做得好，行得善，其实我们也常常忘记你是智慧的源头，而去转寻世上的小学，常常忘记你的恩典，自以为意，常常忘记你的怜悯，依旧憎恨他人。主，求你时时提醒我们，成为那个常常寻求你面的穷乏困苦之人，好使我们的指望永远不会落空，好使他们在你翅膀的荫下安然睡卧，在你的国中尽享丰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你会按着你的公义审判万民，也会按着个人所做的实行审判，因为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始，你是终，从永远到永远，你坐着为王。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我将你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诗篇九篇七到八节：为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
谢谢我们的陈长老和我们一起呢来分享教会是神在勇士里的计划，也谢谢清新师母和我们一起来诗篇导读。那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啊，就是诗篇第九篇七到八节是这一周呢线上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背的经文。
对，耶和华作者为王啊。我知道诗篇第九篇跟第十篇呢应该是原来是同一篇。
嗯，如果呢按照七十四译本啊，其中一个译本最早的译本呢，这两篇诗篇呢是为一篇的。
嗯，所以它只有149篇嘛，其实是一本。
应该可能是啊，我不知道，可以再查一查、啊。
要研究研究。
对，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两篇诗篇的结构呢是希伯来文的字母诗哈。所谓的字母诗就是按着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次序排列。那这个按着这个字母的次序、
很简单嘛，就好像我们英语 A B C D E F G 每个开始的那一句就用那个 A 字头 B 字头 C 字头那样。
对对对，那但是呢这两篇诗歌的字母呢是有缺漏的，就是有断处，它不是呢真的22个字母呢就这样排下来。所以呢有圣经学者呢就说呢这个是不规则的字母诗。
嗯，
那第十篇呢、啊、诗篇第十篇呢没有标明作者是谁，但是第九篇就有标明了，大家可以看看啊，第九篇呢就标明了是大卫的诗，也就是呢这两篇诗歌呢是出于呢大卫之手。那么大卫在这两篇诗歌当中说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啊，
嗯，
第九篇呢是属灵感恩的称颂歌，大卫称谢神拯救他脱离呢众外邦强敌之手，也就是呢不是一个敌人呢、啊、是很多的敌人啊，神拯救他了。第十篇呢是申诉哀歌啊，是一个好像呢来到公义的审判的神面前申诉，祈求神呢除去呢国内的恶人。哇，所以呢外面有强敌，里头呢有一些呢反叛的势力。那诗篇第九篇当中啊，大卫就述说呢神从敌国手中拯救以色列人，但诗歌里呢没有提到任何以色列人得胜的字句。所以呢有圣经学者就说呢，神可能是借着其他方法呢来摧毁外邦敌人。因此结尾呢大卫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嗯，
那这也是大卫的信心得胜之歌，标题呢就写明要调用木拉便。
我知道这个音乐的，我会的。
哎，
就是呢我们通常看圣经里头那个诗歌呢都用不同的调作为音乐嘛，那这个木拉便呢是一个哀歌，通常呢是用孩子丧子之意啊，就是说他的孩子死去了
啊，是，而且是由男高音唱出来的啊，殡丧之歌、
嗯、
但诗歌里呢却没有这一方面的意思哈，所以呢这应该是一
个调而已。
对，应该是一个曲调的名称。
对，例如我们唱不同的圣诗都有一个、歌曲，那个音乐有一个名字，
是
歌词有一个名字。
是 是。
例如我们唱教会唯一的根基，它的歌曲的名字叫 Aurelia、
是。
那但是歌词就叫教会根基，所以就是圣经也是一样。
对对。那关于分段呢，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打卡小程序啊，特别是背经方面的呢去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呢啊，不是这一节，是这一篇经文呢有它的分段。那今天我们认识一下背景，有一个问题呢也来问问大家，您可以一起来思考，就是你曾经受过怎样的攻击呢？神如何拯救你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邀请大家呢，一起来为呢，在 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上面呢，清远的兰姊妹提到的一位广东张弟兄，他自己呢得了肺癌，爸爸肠癌，母亲呢也有糖尿病，那么弟兄才39岁，有一个抱养的女儿10岁，现在呢这个家庭的经济呢陷入极大的困境，也在做这个轻松筹方面，那我们求主呢为他们开路，我们同心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你，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诗篇导读，或者我们认识的诗篇第九篇第十篇，大卫在困难当中他经历到你为他开出路。主啊，我们同样也恳求你为广东的张弟兄来开出路。主啊，虽然他自己患有重病，爸爸妈妈也是，而且孩子还很小，但是我深信你仍然与这个家庭同在，求你使他们的心中有平安，以至于他们在极大的灾难里头，他们也仍然因着有你，所以心里有平安，甚至有说不出来的喜乐，以至于能够在那个乡村里头为你做一个不一样的见证。主啊，他们现在在轻松筹，我也恳求你让他们能够顺利的筹到他们所需要的医疗费或者是一些经济的费用。我们将弟兄一家带到你的面前，恳求你拯救他的父亲，拯救他的母亲，使他们不仅是心灵上身体上得到你的医治，他们也有永生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为这个家庭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爱是朋友信任的双手，支持我，牵着我走过生命中的关键时刻。
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箴言17:17。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与人分享，以爱传爱。我们今天呢，记得的话呢，继续的为广东的张弟兄，
对，
他们一家来祷告，特别是呢，弟兄是初信的，爸爸也愿意信哈，但是呢，妈妈还不情况不知道，所以呢，需要有人跟进。我们求主呢，真的是为这个家庭呢开出路，也纪念呢重庆的荣阿姨，
对，流感呢入院了，
是，
对，
那也再次的提醒啊，腊八已过，年关将近，很多人都忙碌着工作或者是办年货，那么天气呢也不是很稳定，
可能越来越冷了，我觉得，
就是一下子呢就好像回温，一下子呢又降低了温度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也感冒了一个多两个礼拜了，
是，
也为我祷告，
是，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